讲，前个礼拜记得吗？前个礼拜跟你们分享，天父的爱是一个肯定的行动，你不会在圣经里面读到说天父的爱是一种感觉，天父感觉的爱你，不是一个肯定的行动。天父他爱我，爱我们，爱你们，阿们，爱我们大家，他做一个决定去爱。今天我仍然跟你讲关于天父的爱，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的爱与父母的爱。阿们，那些为人父母的，在我们的当中为人父母的，或者你们要想要生孩子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是给父母们，也给将要成为父母。总之我们会来分享啊，终身的会来分享关于天父的爱，还有父母的爱。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献殷礼。我们先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新生活版这里说，神深爱世人啊，神爱我们啊，神爱所以他赐给我们，神爱所以他牺牲了他的独生儿子，神爱世人啊，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神的爱就是牺牲的爱， Amen， 天父的爱就是牺牲的爱，哈利路亚。天父爱我们，他从来不会从我们的身上拿走任何的东西的，他只会给我们，他把儿子赐给我们，是不是？这个世界是这么的混乱的，但是他爱世人啊，所以爱是给予的，阿们。所以神是给予的神。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扩充版，这里说爱，我们里面的神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或方式，但是你知道父母，地上父母的爱呢，基本上是自私的，也是寻求自己的利益的，有时候对不对啊？但是神的爱呢，不但是无条件的，也是无私的。这节经文说，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爱，阿们，我们也有神爱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他的爱呢，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或者方式的，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家人呢，我们也是为处处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做什么使到他们过得好一点？人的爱呢，人的爱是自私的，就是想要拿更多，要从别人身上拿拿拿拿拿。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爱，而我们确实也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会想会去给的，因为天父的爱是牺牲的爱，他把儿子赐给我们，阿们。这节经文说，爱不感伤，不焦躁，不憎恨，阿们。你不追究，甚至不追究加于自己的恶行，阿们。别人冒犯了我们，得罪了我们，我们也不会追究，我们也不会记人家的过。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也全然甚至不在乎所受的委屈呢。我们先来看呢，跟你讲关于耶稣。你知道耶稣他是诞生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里面，耶稣是完美的，他的父亲 地上的父亲是约瑟，母亲是玛利亚，是一个完美的家吗？不，耶稣地上的家不是完美的，在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也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的，包括耶稣所成长的那个家庭也不是完美的。但是你知道吗？神呢，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啊，交给谁啊？交给不完美的约瑟和玛利亚，交给他们啊，在他们的家成长养他，为的就是让耶稣可以在地上完成天父的旨意和计划。阿们。每一个人，对不对？人基本上一定程度也会有一点自私的想法的嘛，对吗？那比如说我在我自己的家成长，我肯定呢会认为我的家比你家好，对不对？啊哈，所以是这样的嘛，在地上其实正常嘛，在这个地上，这个是一个堕落的地上。耶稣在地上的他的家也不是完美的，他自己的兄弟也不接受他，你知道吗？啊，他说你讲这么多干嘛？为什么你不上耶路撒冷呢？连他的兄弟，他自己耶稣自己地上的兄弟也不信他的，你知道吗？也不相信他，也不能够接受他的。耶稣呢，他是因为圣灵感孕嘛，玛利亚圣灵感孕呢，怀了他。约瑟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正直有信心的人啊，他仅仅相信神，他遵照神给他的每一个吩咐，阿们。所以天父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交托给约瑟跟玛利亚，让他们来养大耶稣，而且他们是出自于耶稣是在哪里成长的？拿撒勒，是出自于拿撒勒，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镇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上寻找一间完美的教会，找一个完美的人 来做对象，你会很失望的，你会大失所望的，因为在地上没有完美的，阿们。 所以耶稣呢，他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他进入服事，来完成天父对他的计划。所以天父呢，交耶稣给约瑟跟玛利亚来照顾他，来保护他，好让时候到的时候呢，他来完成天父的旨意。那你看看我们献婴，我们讲到献婴其实更多是为父母的，我们把父母自己献给神，阿们。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做一个决定来为孩子提供一个充满爱的家，不是人的爱，不是充满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自私的，人的爱是自私的，你供应给你的孩子，阿们，在你的家呢是满了天父的爱的。所以你需要去听我前个礼拜的那个信息，我说到天父的爱是一个肯定的行动，不是一种感觉哦。哦，儿子啊，儿子，我爱你，不不，你不要跟我说你爱我，你拿出行动来。有一次，一个牧师的妻子对他说：“你用行动来证明给我看。”阿们，感谢神。所以其中呢，就是父母呢，把自己献给神，告诉自己哦，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作为父母来满足你们的孩子的属世的需求， Amen， 哈利路亚。第二呢，就是你要装备自己的孩子，用神的话语的知识来装备你孩子，甚至属世的最好的教育，你可以供应给他们，就供应给他们，尽你最大的能力，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了啊，装备自己的儿子，阿们，教导他们，把神的话语教给他们，给他们最好的教育，阿们，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哈利路亚，你让他们可以面临，你给他一个很好的地上的教育，在属灵方面呢，也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他们，那么他们在地上的肯定是一个成功的人呢。第三呢，你需要去管教你的孩子的啊，需要管教，也需要照顾你的孩子。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来看这个箴言十九章十八节新生活版，这里说趁还有希望，趁还有希望要管教你的孩子，否则你就毁了他们一生了。我会给你几个例子跟你讲，一个母亲她怎样毁了她自己的儿子的生命。这个母亲她自己的婚姻失败嘛，所以她把最好的给了她的儿子，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婚姻既然失败，所以她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子，他要分得分，要与得与。他的儿子呢，总是坚持自己的方式的啊，甚至呢，他所坚持的呢，是甚至违反神的话语的。阿们。那这个孩子他也有另外一个兄弟，他的母亲也宠坏了，两兄弟都宠坏了，妈妈宠坏了这两兄弟的。你看到，如果你不管教你孩子哈，然后你宠坏他们呢，迟早的，当他们成家的时候呢，他们长大了肯定会成为别人的问题的，甚至会毁了他的生命的。你认为你爱你的孩子，你倾注爱在他们身上，可是有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去管教他们的，你知道吗？因为另外一节圣经经文说，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我们看吕振中译本，因为这里说训练，吕振中用了这个字，训练儿童循着应走的路。我们是用训斥与实力来教导，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原则，神的话语的原则，我们教导他们很多，甚至有时候呢，从爷爷奶奶、外婆外公的这些文化教导他们，可以训练他们的，而且我们也要以身作则，阿们。因为我跟你说，你可以讲得很响啊，但是如果你不拿出行动来，如果你不树立榜样，阿们，你需要训练他们，怎样训练他们呢？管教他们来训练他们。所以我有时候做父母要很小心，有时候你自己婚姻不完美、不美满，甚至失败，然后你想要把最好的，甚至到什么地步的宠坏他们的地步，有时候父母他们很被剥夺。另外一种例子啊，就是有一些父母他们自己的人生觉得很剥夺，然后他们也想剥夺他们的孩子。那父母的爱是自私的，但是我们知道唯有天父的爱他是完美的，他是不自私的。天父给我们是不带着任何的目的的，他没有任何的目的的，天父的爱是无私的。其实当我们养孩子，我们养育孩子，其实不应该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说哦，以后他们大了，他们要照顾我。其实我们养育孩子，其实我们要靠神啊，靠神的能力，靠神的、啊，然后相信神的、啊，我们的孩子会照顾我们一直到老了，对不对啊？甚至对不对？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甚至我们的孙子，阿门，哈利路亚。因为父母有时候说哦，我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要养孩子，好让以后我老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养活啊，这种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啊，阿们。所以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国家，没有完美的 个人没有完美的父母，没有完美的家庭的，甚至耶稣地上的家也不是完美的，他的兄弟姐妹，唯有在耶稣的家，唯有一个完美的是耶稣他自己了。阿们，他却是完美的神子，他也是完美的人子。可是他的自己的地上的家人呢，却不是完美的。他自己地上的家庭呢，也不是完美的，那个环境也不是完美的。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好不好？那比如说你的邻居的孩子进入你的家，那然后你的孩子，你的邻居的孩子来到你的家，然后你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儿子，对吧？然后你给他们食物，你肯定会更爱、更宠你自己的孩子了嘛？因为那个是你邻居的孩子，不是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嘛，所以跟你跟他之间也没有很亲密那种关系。但是你的孩子不一样嘛，是你的亲生骨肉嘛，所以如果你的邻居的孩子过来来到你的家跟你的孩子玩耍，你肯定是会更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嘛。这种就是本质上人的爱就是自私的嘛，也是正常的嘛，地上对吧？邻居的孩子过来来到你的家，进入到你的家，如果你正好在那个时候你在喂养你的孩子，你有一些零食啊，你也让 你的邻居的孩子吃、啊、那肯定是有分别的嘛，自私的父母的爱嘛，地上父母的自私的爱。不过感谢神的，我们天父的爱不却不是这样的，对吗？天父的爱是无私，也是无条件的。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啊，我呢，我自己呢，因为文化的原因啊，因为我是长子之孙呢，我是长子之孙，所以呢，我头七年呢是由我的外婆养大的，所以其实是最关键的头七年呢，因为最关键的，你们有母亲来乳养你们，很幸福，对不对？然后你有父母来拥抱你们，但是我没有，因为你跟父母一起长大，肯定很好的。但是至于我呢，我从小头七年是跟着我的外婆的，所以肯定了我没有经历到父母的他们的拥抱或者什么的，肯定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没有安全感呢。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啊，我有一天我重生，在大学重生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天父对我说，我看在异象中看到天父啊，他拉住我的手 ，hold 住我的手，他对我说，我是你的天父，阿门。所以呢，就算地上任何人他们缺乏地上父亲的爱，没有父亲的爱，其实也不需要觉得被剥夺。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有天父的爱，所以我渐渐的走出了这个没有安全感的这个圈子了。我再让你看到另外一点啊，就是因为我头七年呢不是跟父母一起的，是跟我的外婆一起的。时候到呢七岁的时候，因为我要进小学嘛，进小学。所以呢，我的外婆就把我踢回自己的家，因为我要上学了嘛。可是我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以后呢，我读中学的时候呢，我要找一间学校呢是靠近我的外婆的家的，因为我要跑回到外婆的家。所以你看呢，如果我觉得说哦，我缺乏父母的爱，然后呢，我想要从我的妻子的家，或者说我的岳父岳母，要从他们的身上汲取爱啊，是不可能的。肯定嘛，我的岳父岳母啊，肯定是会爱我的妻子更多爱我嘛，对不对？因为我的岳父岳母毕竟是岳父岳母嘛，但是他们是我的妻子的亲生父母了嘛，所以他们肯定是爱我的妻子比我更多了嘛，所以这个是现实的嘛，这个是现实的，所以我不会指望说我的岳父岳母更爱我超过他们的女儿嘛。因为地上的爱，我都跟你说了，地上的父母的爱基本上本质上也是自私的嘛，对吗？对吗？阿们。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不久前呢，有一个妇人呢，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说话？我可以跟你说话吗？几年前呢，他是从一个圣经学院毕业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嫁给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后来他的婚姻失败，然后他第二次又嫁给另外一个人，也是从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国家的。我说为什么你嫁给他？他说我需要情感上的这个支持。我说你的生命真的一团糟啊！哎呀，从神学院毕业，你认为你要结婚，因为你需要情感上的这个支持，肯定是注定失败的了嘛。因为你想要一个男人在情感上来支持你，如果他情绪大波动的时候呢，就肯定不能够满足你的情感上的需要了嘛，是吧？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打给我，我说为什么你打电话给我最近，我说哦，因为最近啊，我跟外国另外一个人交谈了，又嫁了给他，所以是三次婚姻啊。可是这次呢又遇到了婚姻的问题了。那个现在的这个丈夫也是神学院毕业的，他说牧师啊，我说你的生命真的是一团糟，你真的不会跟随圣灵的引导吗？啊，你跟人家说几句话，在电话说几句话，然后就这么快的这么容易的就嫁了给他啊。所以他其实他的家境其实应该是很不错的，其实也挺有家庭，挺有能力的啊。所以我要你看到的就是，你不要因为啊要他人来满足你的情感的需要而跟他结婚的。问自己，为什么你跟那个人结婚？因为是神的旨意，只是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我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一个完美的结婚，也不意味是一个完美的婚姻。为什么呢？因为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人嘛。所以你要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教会呢，你要结婚呢，我差不多有15个问题我会问你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会问你们呢，你们想要结婚是不是？我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自己的家呢，你们各自的家，你看到的，你不喜欢的，你不要带入这个新的婚姻。这个新的家，你最好就是想清楚啊，你自己的家，你看到的，你不喜欢的，你不要带入自己的婚姻的，你告诉我是什么。阿门。啊，比如说你看到你的父母，你看到你父母的婚姻有什么不好之处，你看到你的父母的婚姻有什么方面是你不愿意看到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的啊，你写下来。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啊，我们知道天父的爱，我们可以是很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天父的爱嘛，所以我们让天父的爱来主宰我们，主宰我们的生命，主宰我们的家庭，不是很好了吗？阿们。即便以前我们所出自于的，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家庭环境，甚至很有毒的一种家庭环境，我们也不需要让这些过去的在我们自己的家这些问题啊带入我们自己的新的婚姻关系，我们的家庭，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天父的爱，我们要怎样装备训练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我们要预备他们去面对世界的，以后他们一定会踏入社会，对不对？我们要预备他们，训练他们，好让他们可以勇敢的、哦、来面临世界。我的岳父过世的时候，我甚至也不会说期盼呢、啊、他会给我什么什么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被教导说，我从人身上不要期待要得到什么，我的一切的盼望我要往耶稣那里看，我要往神的身上看。阿们。因为神是我的一切，阿们。我从神指望要得到一切，但是我不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我不会说期，因为你的期待不是在人身上，我要讲的就是你的期待是在神的身上。所以我很现实的，我知道岳父岳母对我的爱肯定跟他们对我的妻子的爱是不一样的。阿们。当然我的岳父岳母对我很好，当然我是说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我的岳父岳母对我还有对我的妻子肯定有一定程度的区别了嘛。所以你还要知道，就是爱是给予的，爱是牺牲的。所以我说今天的这个信息是给那些将要结婚的人，那些刚刚结婚的人呢还没有生孩子，你们要留心听，感谢神。我再给你两个例子，那比如说一些父母，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当作是公主公子，你的父母当你是公主公子，然后你结婚以后呢，你指望你的岳父岳母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的家人也把你当作是公主和公子来看待、啊、你会失望的不得了的。所以记得了、啊、父母跟他们孩子之间的爱是不一样的，阿们，跟他们自己的孩子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记住，你不要因为要得到什么情感上的支持然后去结婚呢、啊、阿们。神可以弥补、啊、你的缺失的，阿们，哈利路亚，天父的爱嘛。所以阿们，感谢神，哈利路亚。我说过了，如果你是成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你不要就是说想要从你的结婚伴侣、哦、从他们的家人拿取爱。 当你结婚以后，你要想我可以做什么，使到这个家可以更好，建立这个家，我可以做什么呢？来给予我的家人，因为你有神的爱，天父的爱在你里面，天父爱的大能也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一心想的就是要祝福，还有去给予。阿门。所以呢，我们是用天父的爱啊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阿门，哈利路亚！天父的爱来掌管我们，感谢神主宰我们。在家里面呢，如果有天父的爱啊，哇，那个氛围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阿门，是坚持的爱，天父的爱是坚持的爱，天父的爱得胜一切。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家庭成长啊，哇，他在世界面临任何的问题挑战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懂得怎样从天父的爱那里汲取，哈利路亚，他也可以。得益处怎么说呢？因为父母会为他祷告，阿门，感谢神。所以，我们只能够就是预备他们去面临世界，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远离世界，对不对？感谢神。那如果父母他们自己是信主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家里呢，让天父的爱来主宰他的家，然后呢，用神的话语还有神的爱的大能哈，来养育他们的孩子，然后他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呢，肯定不会说缺乏安全感的。那这个是指信徒了，父母是信徒，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一个有神的爱的大能的一个环境，他们的家庭有一个神的话语的大能的这种氛围，这种环境，他们有神的话语的知识，并且有圣灵的大能。祷告的这个环境，那我要跟你分享跟这个有关的一个见证。当这个弟兄，我们这个郭弟兄他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以前我跟你讲过，他不能够正常的呼吸。我之前不是一直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吗？现在又跟你讲另外一点是你没有听过的。我刚刚听到他的父亲对我说，这几天而已，他对我说。在他的儿子还没有生下来的一个礼拜前呢，他的妻子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他自己呢觉得很不舒服，里面很不舒服，然后他说我真的承受不了了。与此同时，他也是非常的累，我不能够祷告，所以他想要去睡觉，但是他不能睡觉，因为里面非常非常的有强烈的不舒服。然后他跑去厕所那边，他去祷告，在厕所里面躲了半个小时，祷告到那个。重的那个不舒服那种感觉离开为止，他的儿子一生下来呢，就马上被送进重症室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不需要祷告的话，神就不会给他这样的一个负担去祷告。如果不是有因为有属灵的势力来冲着他们来哦，就不需要祷告了。还有另外一点呢，还有另外一点，我要你看到的就是他祷完以后呢，儿子仍然需要去重症室。你看呢，属灵方面已经对付了，但是属事方面他们仍然要去医院。有一些人，我们跟他们说：“哎呀，去动手术吧。”可是他们坚持不要。但是我解释了很多遍了，一旦你导通了，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了，就算你的孩子，他的孩子进入那个重症室，也不会有问题的。你要知道，结局一定是好的，因为在灵里你已经导通了嘛。只是说我们在灵里，我们已经对付了这些黑暗的势力，那些对付他的孩子那些势力，属灵势力。他爸爸本来说已经很累了，不想倒，可是他想躺下来，他要睡觉，可是睡不了。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孩子，郭弟兄他的孩子是在8月份的，今年的8月份出世的，几个月前的5月19号，林老师在带领我们的毕业生祷告的时候呢，却在异象中看到这对夫妇，还有就是有他的儿子，所以几个月前已经也在祷告中处理了这件事情。然后他的孩子的爸爸呢，在他的孩子生出来的一个礼拜前呢，也祷通了这个。所以，那这个其实不是林老师一个人祷告，他是在带那个毕业生的祷告会。他在祷告笔记本上写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看到他们走进夕阳，背是向着我的。”我就问他了：“走进夕阳是什么意思？”他说：“一般呢，在看电影嘛，看到最后啊，你会看到他们一对情侣啊走进夕阳，对吧？然后在笔记本上的祷告。” 笔记本上他还写了，他还写了一句话，是不是要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刻呢？所以你看，孩子是在八月出世的，八月出世的，可是在五月十九号就已经在祷告中为他祷告了啊。所以有没有必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呢？你跟我说，我们应该有答案，对不对？应该知道是有必要的，对不对？然后林老师还写了这句话，在这个之前呢，他在方言中听到了儿子这两个字，儿子。所以五月十九号林老师带着毕业生祷告的时候，祷到了教会里面的这对夫妇，还有他们未出世的儿子。还有你们记得吗？很多时候当这个孩子还没有出世之前呢，在聚会呢，聚会当中有时候我有感动就为妈妈按手，阿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是在一个教会，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也反对方言祷告的，你可以想象会怎样吗？对吗？有好几次你们记得吗？我给他按手，给母亲按手，母亲还怀孕的时候给他按手，哈利路亚。几个月前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圣灵感动林老师去祷告，在方言中听到儿子这个字啊，然后在这个儿子呢还没有出世之前呢，他的爸爸也有这种超级不舒服的感觉在灵里，所以一直祷到离开为止了，一直祷到通，祷到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为止。所以我要你看到一点，就是不是一次性的祷告，为他做了这么多的祷告，然而他出世的时候他还需要进入那个重症病房。当他进入那个重症病房的时候，我也去了那里，只是说不能够进去而已嘛。我只是站在外面。我说他在重症病房，他需要靠那个呼吸机啊来帮助他呼吸。当时当我去到那个重症室，如果他爸爸跟我说他已经祷通，我可以轻松很多了，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他忘记告诉我。如果他告诉我已经祷通，我就所以感谢神他们，哈利路亚。所以有时候呢，我去到医院呢，我去到重症病房，我不会说这么多话啊。如果当时他告诉我说，哦，我已经祷通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嘛，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林老师没有告诉我，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为着教会的那些焦虑啊，那些担子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保罗说这句话啊，所以我感谢神呢。我感谢神，我的教会不是很大很大，不然的话，所以你认为我去医院干嘛？我去到那边甚至也不会说很多话，最久15分钟我就出来了。感谢神。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是很有一点好笑的，一个好笑又奇妙的故事，一个好笑又奇妙的故事。你知道我们不是办学吗？然后这些从国内来的学生，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我问他的妻子，我说你是怎么跟你的丈夫结婚的？他说有一天，那这对夫妻呢，他们过来，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了，14岁就开始服侍了，然后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教会啊讲到了，然后这个女生一看到她就说我要嫁给她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她比她丈夫大5年呢，然后她对自己说，我大学读完了要嫁给她。果然如此，这个男孩17岁的时候就跟这个女孩结婚了。我问他的妻子，我说你父母反对吗？他说反对。我说我也会反对，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想嫁给一个17岁，只是17岁的男孩，我自己肯定也会反对的。为什么？因为父母的爱是自私的，为什么我会让我的女儿跟你结婚呢？你连当兵啊，服兵役都还没有服兵役啊，我怎么会让我的女儿跟你结婚呢？ 但是这对夫妇是 OK 的，因为为什么呢？是神的旨意。你问我牧师啊，如果你不让你的女儿嫁给一个十七岁的男，你会怎么做？我不会告诉你，我不会教你。可是这对夫妇他来到我们的学校，我说是啊，如果我是你的爸爸，我也不会让你嫁给他的，我根本也不需要去祷告。他说你不会祷吗？我说对，我不会祷。如果你问我你会做什么牧师，我不会告诉你，我肯定的，我不会祷的，我不会为这件事情祷的。来学校之前呢，他不想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躺平了，他很失望了，对事工失望，对服事也失望了哈。所以他的妻子说来张牧师的神学院吧，他说啊，哪里都一样的。他妻子说如果你不去我会去，我仍然会去。后来他跟了他的妻子过来，他的事工，他的生命翻转了，知道吗？他对我说他读了干净性的书籍，也读了我的，我跟他说他的整套书，就算你读五遍读五年了，很多东西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消化来明白的。但是他跟我说了一点，就是当他读到了这些干净性的书籍了，回答了他，给了他很多的答案了，他头脑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啊，有解决了。一旦我知道啊，你跟这个教会以外的男生或者女生交往啊，我会跟你说，尤其如果他们教会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我肯定会跟你说，你不要跟你丈夫，不要跟他一起过去他的那一间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个孩子的故事了嘛，他还没有诞生，父母已经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危机，你知道吗？所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教会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又不说方言，不用方言祷告的，结果将会是怎样呢？对不对？所以呢，一旦我知道，我会跟你说的，你不要跟他过去那间教会，因为他们没有用方言祷告的。所以感谢神，我问他，我问这个男孩，跟你说这个十七岁结婚的那个男孩，我说在家里，神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妻子，你在家里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做家务啊什么的？我问他妻子嘛，我说为什么你要跟他结婚？他看到他在上面讲到的时候，他里面呢第一句，他对自己说我要跟他结婚，要借给他。他的孩子都差不多十岁大了，啊。有些你们的甚至都还没有当兵，是不是？十七岁，甚至十七岁，还有你的父母还在祷告中为你屈劳呢。所以啊，你不要听到了这个见证这个故事啊，跑去结婚啊！你不要因为听到了这个故事啊，十七岁就跑去结婚哈、啊。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啊，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他有没有帮助妻子做家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内呢有一些省份呢，有一些地方呢是区域性的，他们认为哦，男人赚钱，然后呢一切的家务都由妻子来做，很多时候是因为文化的问题了嘛。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什么时代了？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代？你要住公寓，你要有信用卡，你要买这个买那个，你最好去帮助你的妻子做家务，因为她也需要出去上班呢。阿们。因为这么早结婚，孩子都这么大了，十岁，你当然要帮助妻子来做家务，打理家庭，是不是？阿们。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会指望说我的岳父岳母疼我多过他们疼我妻子的哥哥，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我只是一个跟他的女儿结婚的一个外人了嘛，虽然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人，但是毕竟不是他们亲生的嘛。至于他们的家，他们的儿子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嘛，对不对？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呢，很奇妙，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婚姻虽然面临一些挑战呢，但是如果你跟一个正确的妻子结婚呢，就算他的娘家给你问题都可以扛过去了，因为是神的，首先是神的旨意嘛，他们这段婚姻是神的旨意。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吗？所以呢，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也很感谢神，他们来到这里学习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要成为中国的干净性，他要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干净性。我告诉你，干净性弟兄他自己呢是从一个很破碎的家庭成长的，他的父亲呢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已经 离开家了，所以也是破碎的。他的母亲也严重的受伤害的。你知道，干净性是我上的那所神学院的开办者，因为他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你知道，他对他的儿媳妇，他的儿媳妇跟他儿子结婚以后啊，10多年呢，他都没有跟人家讲过一句话。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吗？他的媳妇啊，肯定觉得啊，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我的公公从来都不跟我说一句话啊？是不是啊？15年了，他没有跟他的媳妇讲话的，不可想象的。阿门，不可想象，15年，你可以想象吗？你跟你丈夫结婚，你公公15年不跟你讲话，这个是谁？这个是干见性弟兄，干见性弟兄，15年都没有跟他的媳妇讲话，你可以想象吗 ？Hello，Hello，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大先知，好吗？干见性大先知，好吗？因为他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开了家，所以。他只是见过他的父亲一面，过后呢，他就很少提到他的父亲了。当然了，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爱啊？对他爸爸有什么爱，对不对？肯定的，就算你是我爸爸，那又怎样？我这么年轻你就离开了家，对吧？所以很自然的，没有什么亲密关系的嘛，对不对？我在有一次在小贩中心遇到一个人呢，他说我有2个儿子，他们在美国，可是他们都不管我，我现在这里没钱用，他们都不管我。心里面在想，是不是在他们小的时候你抛弃他们，肯定他们现在不照顾你了。你不照顾你孩子，你离开他们以后，他们长大，你要他们照顾你吗？干净性弟兄他很少提到他的爸爸的，所以至于他的媳妇啊。是很多年后哦，之后他跟我说了什么？后来他的干净性就开始跟他说话。我跟你说，关于我自己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那有时你会听到我讲有关于我自己父亲的这个故事。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当我很小的时候，我住在某一条街了。你说牧师啊，你住在别墅啊？不是，我不是住在别墅。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你看呢，天父他不以耶稣的祖宗为羞耻，对吗？对吧？我爸爸也是一个木匠，我不觉得羞耻啊！他是一个木匠，他每天做到5点，在那个时候呢，他喝酒，他空着肚子他喝，然后我的父亲他炒的饭呢，哇，特别香的，特别的香，我不能像他那样炒的这么好吃。然后呢，他炒了饭呢，他。就把饭放在桌上，我就哇很饿，就吃光了。我的父亲呢，先让孩子吃呀，他有没有骂我？他有没有骂我说你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快就把饭吃完了？没有，他还骑了脚大车出去，又再买食物回来。然后后来是我母亲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刚刚下班炒饭，本来想要自己吃的。在那个时候呢，我听到我母亲这样说，我觉得哇，真是很过意不去，很过意不去。因为我父亲自己还没有吃，我就把他所做的饭都吃光了。他有骂我吗？你觉得你认为我父亲有因为我把他的饭都吃光骂我吗？没有，他自己就搭了脚踏车出去，再为自己另外买吃的。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孩子感受不到，就是。没有天赋的爱在那个家庭呢，或者说有没有天赋的爱在那个家庭是有区别的啊？没，我的父亲甚至会为了因为要给我们提供食物啊，他甚至会去借钱，确保家里有吃的给孩子。这个就是我的父亲了，这个就是我的父亲了。我的父亲经常会向我的外婆借钱，为了让家里有食物给孩子吃，所以。他确保桌上永远有食物，你知道还有什么吗？所以我的母亲说，她下班回来，她问的第一句问题就是，她的5、6个孩子吃了没有？吃了没有？如果孩子还没有吃，我的母亲肯定会挨骂了，因为就算她自己回来的时候很饿，有时候呢，她自己宁愿搭那个脚踏车，她出去，不管她去哪里，所以因为他喝酒嘛，而且他也抽烟，所以呢，身体出现了问题了。你说牧师，我没有父母的爱，你有天父吗？你有天父就有天父的爱了，是不是？ 还有的就是啊，就算你的父母是很恩爱，对你也很宠爱，可是永远比不上天父对你的爱的，对不对？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经历明白天父的大爱。阿门，哈利路亚，感谢神。还有，我偶尔会想到，你问我有没有听到我父亲对我说：“儿子啊，儿子，我爱你。”他从来不会说：“儿子啊，我爱你。”但是你从他的行动，你就看到了，他向你表明爱了。所以，回到刚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在你们自己的家，在你的父母的婚姻上，你不喜欢的，你不要带入自己的婚姻的啊，是什么？写下来。那当然，从我们的父母的婚姻，你也会看到一些好的啦，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你可以效法了。感谢天父，哈利路亚，阿门。还有的就是关于我父亲。我跟他说我要出国深造，我以前跟你说过这个故事是吗？然后他去找我的姑姑，向他借钱，跟他说我的儿子要出国，你借钱给我。他对我的姑姑说，以后我从我的公积金取钱的时候呢，我把钱还给你。他甚至都没有想到自己的退休生活，他已经准备好用自己的退休金来还给我的姑姑啊。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退休后的生活，他没有把自己的利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嘞。我从来没有听到我的爸爸对我们任何六个孩子说他爱我们，可是从他的行动你就看到了他的爱了呀。我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前啊，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日子很艰难的，是在那个第二次石油危机过后呢，我的母亲开始出去打工啊，日子好过一些，好过一些。所以我还记得到今天，我的父亲所为我们的家所付出的，他不会觉得说向人借钱感到羞耻，他就是一心要确保家里就是有足够的供应了。刚建信弟兄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家，他看到邻居的孩子他们吃面包啊。有花生酱的面包，他闻到那些花生酱啊的味道，他就晕了，是这么的，这么的极端的事。在那个时候，1975年呢，经济比较好的时候，然后我的母亲又开始出去上班，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日子才渐渐渐好的。我的父亲没有信主的，所以他也喝酒。他也抽烟，他就一直灌酒嘛，灌酒。可是他从来没有骂我们，也没有埋怨。当我把他的炒饭吃光，他也一句话都不说。当我跟他说我要出国深造，他并没有说：“嘿，你以为我很多钱？你爸爸很多钱？”没有，他跑去找我的姑姑去借钱。他答应我姑姑说，他拿公积金的时候呢，就马上会还给他。而且在那个时候，公积金有多少也不多的。重点是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退休后的生活，他只是想要供应我，供我去外国读书。所以我宁愿有这样的父亲，好过有一个很富裕、很富有的却不管我的父亲，是不是？我虽然我可以看到他的很多钱，可是我看不到他的脸啊，那又怎样呢？对吗？所以你的家呢？你的家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用你自己的父母的标准呢，父母家庭、父母婚姻的标准来建立你自己的家庭吗？还是说你要用神的话语、天父的大爱？阿门，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有天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有天父的爱，你就要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主。罗马书第10章第9节，我们这里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这个是无条件的，你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才可以信主。阿门！你不需要放弃任何的东西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无条件就是无条件。阿门！圣诞节我们庆祝耶稣的诞生，对不对？他救赎了人类啊，没有一个人需要下地狱的。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下了阴间，神却叫他复活，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又升天， 献上他的宝血，然后他又回到这个地上，出现在500多人的面前。然后40天过后，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了。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了。所以任何人，这节经文罗马书10章9节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阿们，没有任何条件，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的。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无条件的得救了。阿们，感谢赞美主。